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请坐，请神赐福给他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新年蒙福。我们即将要进入农历新年的时候啊，盼望我们在这一个新的年度里面，在这个新年期间，我们可以更多的感受到神的恩典跟福气。我记得20年前，当我离开台湾来 Boston 念神学的前一年，我女儿开始上幼稚园。当时呢，她就读的幼稚园的名字叫怀恩啊。那后来呢，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有很多个幼稚园呢一起举行庆祝会，我就发现所有的学校的名字都有一个恩，怀恩、颂恩、宣恩、荣恩，还有很多很多的恩啊。那后来我才发现，这些学校是属于同一个老板所开的。那这个老板是一个基督徒，他说这些呢，这个叫做恩上加恩。恩上加恩这个名词呢，是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的。在哪里呢？我不告诉你，考你们一下，你们自己去找找看啊，不是太难找，因为那是我们熟悉的经文的出处。那在当年呢，圣经中文译本翻译的时候呢，有几个什么上加什么的那个类似的形容，另外一个叫做荣上加荣，好，也是一样，在哪里你自己去找。其实现在很容易找，不需要考你们记忆力，你上网去 Google 一下就出现了，所以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如果连这样你都找不到的话，那大概就很有问题了。OK， 好，还有一个比较多出现的叫利上加利，利上加利。那同样的翻译的语法，其实呢，它的用法跟意思不完全一样。利上加利跟荣上加荣呢，都是用来形容人的，指一个人走天路越走越有能力，或指一个人呢，他跟神的关系越亲近，在信仰上越长进呢，就越有神的荣美。那恩上加恩呢，又就用的用法就不太一样。恩上加恩是指神的恩典非常丰富的临到人的身上，而且呢，是一个恩典一个恩典不断的临到。我就在想说，我们有什么经验感受到这样的一个那个持续不断哈，不停的临到，非常丰富的临到呢？我后来就想到，在过年的时候 人家请你吃饭，或者是你去参加婚宴，我说的是中式婚，西式也类似，那个人家请你吃饭，菜一道上来，那个先是四个冷盘，然后接下来再一道上来，八个热炒，然后接下来是主菜，而且主菜还分海上的还有陆上的，一个一个，然后最后还有甜点水果等等这些，那一个一个一个领到，很丰富。我们用这个来想象一下，恩上加恩也是这样子。当然我们不能讲了菜上加菜，这个听起来有一点那个，有点不那么文雅，但是类似的意思是这样子。恩上加恩，神的恩典一直不停的一次一次的不停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在圣经当中呢，我没有找到直接有福上加福这四个字。如果你知道在哪里，请你告诉我。但是圣经呢，却有福上加福的表达。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这是那个1月13号的下集。在我们今天经文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认为呢，这个也是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福上加福的表达。特别在新年的时候，我觉得思想这个问题特别的有意义，因为在新年的时候呢，我们都特别期望可以得到福气。所以昨天我在这个活水团契讲到的时候，我就讲到说，我们新年贴春联的时候，哪一个字出现最多呢？福，福，我们都希望福气。但是我们呢，人世间要的福，常常是菜上加菜的福，就是呢，吃得很高兴，吃多了就伤肠胃，还有体重跟三高的问题有副作用。可是属灵的福气是最宝贵的。属灵的福气是没有副作用的，神所要给我们的福是福上加福。但是呢，就好像我在第一次的时候提到，这样的福呢，需要我们有慧眼才能够领受。那么一个月前，我们开始讲说，有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14节，我们讲到从六个角度来看这个丰富的福气。可是我们上次只看了前两福，今天我们来看后四福。前两福的重点提到。强调三一神在这个福气当中的作为。现在呢，第三福要落实在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在世上的作为。为什么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可以在神的评价当中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呢？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成就，而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怎么样呢？为什么呢？因为救赎这个字，这个动作，它的意义是，我试着把它解释成为用赎金或者是用代价把人救出困境的一个境况。这个字是救赎基本的意义。这个字在2000年前的时候，主要用在商业或者是社会关系上，它是用在当有人欠债的时候，有人欠钱。因为生意失败，家里面遭了灾害，那向人借钱，那你就欠别人的钱。那么有时候你向人借钱呢，你必须要用东西来做抵押，就好像我们现在车贷房贷一样，必须要有抵押。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你把自己当作抵押品，当作奴隶。有的人欠的是法理的债，有的人呢，欠的是金钱的债。你欠法理的债的是你亏负了人，在法律上你欠别人。那有的人呢，因为法理欠债，也就成为奴隶，不得自由。那么以上所说的是欠债，以上所欠的债你自己还不了，然后呢，有一个人出面了，另外一个人出面来，不管他是付钱也好，不管他是付上其他的代价也好，他把你从那个欠债的困境当中救赎出来，释放出来，这个动作叫做救赎。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欠债很苦。我们会欠车贷，我们会欠房贷，我们有时候有卡贷，甚至呢卡债，我们甚至有学贷的经验。然后呢，看起来欠车贷、欠房贷很稳定，每个月该还多少钱？可是呢，那时候我们就天天担心说，如果我们下个月没工作了怎么办？ 那我的所有的债就还不出来了。好像现在最近那个联邦政府 shut down 后，所有的美国很多的美国公务员，然后呢他们领不到钱了，就发现他们陷入欠债的困境。有的时候我们欠的是法理的债，欠的是人情的债，还有欠很多别的债，我们发现一样非常的难还。但是最可怕的是圣经说我们欠神的债，而且我们欠的是什么债呢？我们欠的是罪债。我们是从神所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是神所给予的，我们现在每一口呼吸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从人的始祖开始，亚当夏娃开始，人就拒绝神，人拒绝以神为神，人拒绝神的存在，人拒绝把神当作自己的神。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给人圣洁，给人良善，给人美德，这些本性要人活出这些良善来荣耀神。但是人拒绝神，按着自己的私欲行罪恶，以上种种的表现，好像我上次的时候提到的罗马书第三章里面所说的，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也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欠了神的债，世人都犯了罪，欠了神的罪债。不但如此，当人拒绝神，当人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人离开了神的保护，人就被撒旦所俘虏，变成撒旦和罪恶的奴隶。所以人在痛苦的境况当中，人痛苦的境况比我们在现今生活当中所欠的各样的债的压力还要大，还要痛苦。所以人需要拯救，人需要从中得到拯救，把亏欠神的债还清。但是呢，我们前面所讲到，人还不了，人无法偿还所欠的罪债，人无法为自己的罪承担应该有的刑罚，所以我们活在欠神的罪债当中。神怎么回应呢？神说，你欠我的，你还不了，我给你机会，我替你还，我替你还。所以三一神的第二位，也就是神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替我们还债。他为我们的罪呢承担了刑罚，把我们所欠的罪债还了。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所欠的罪债还了，也就是代替我们承担了刑罚之后，就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恢复了。当我们和神的关系恢复了，我们在神的保护之下了，我们在神的保守之下，人也就从撒旦的奴役之下被怎么样，被释放出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救赎，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也是我们所领受的第三个福。但是在这里呢，我要强调两件事情。曾经也有人有看法，认为说我们欠的是魔鬼的债，神呢为我们还了欠给魔鬼的债。但是我接受的是，我们不是亏欠魔鬼的债，我们亏欠的是神，神替我们还了我们所欠他的债。另外一个要强调的是，神所付的赎金不是2万美金的车贷，不是50万或者是100万美金的房贷，而是他自己的生命，那是最重的代价。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总是想，我是谁，我们是谁，值得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付这么大的代价。美国人喜欢养宠物，最常养的是猫，养的是狗，所以他们养宠物，把自己把猫跟狗当作小孩，当作是自己的毛小孩，这是现在的一个用语。对，那他们百般的呵护这些猫跟狗。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是有一天如果他的猫或狗碰到了危险，这个主人愿不愿意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为了救他的猫跟狗呢？ 这是我有时候想到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大部分不可能，但是有可能还是有。可是我继续进一步想一件事情，是我们呢早上也好傍晚也好，我们走在路上，现在看不到，但是夏天的时候你会看到路上有蚂蚁，蚂蚁在你的周围走来走去。我就想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会为一只蚂蚁而死吗？你会为了救一只蚂蚁而付上你自己生命的代价吗？绝对不可能。我发现神跟我们之间生命的层次，那个生命的差别比人跟蚂蚁生命的差别还要大。如果我们不愿意为一只蚂蚁而付上自己的代价，为什么神要为我们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从你当中你看到的是神那无限量的爱，看让我们看见的是神有多爱我们。第四个福，神所赐福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所有得到他福气的人有一天会在他的底下，在基督耶稣之下同归于一。什么叫做同归于一？我想同归于一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指的是完全归于耶稣基督的统治之下。我们看到现今的世界有不同的国，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主义，有不同的思潮，但是神所，而且这些国民族主义思潮之间还会打来打去，但是神所赐的福气是按照他所命定的救恩计划，有一天一切都要在基督的统治之下同归于一。而这里呢，这里讲的天上地下万有的，讲的不只是人类，而是宇宙所有的存在，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都要归于他的统治之下。为什么天下万有都归于基督的统治之下是一个福气呢？因为天下万有在基督的统治之下是真正理想社会的实现。期盼一个和平安乐的理想世界是人类长久以来的盼望，所以在西方从古代有所谓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是乌托邦，所以在儒家思想里有所谓的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大同章里面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显贤与能，讲信修睦，点点点点点点等，不管那个内容是什么，它都表达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很希望的是一个理想世界，理想世界的来到。因为呢，人长远以来都活在纷纷扰扰的世界当中，在其中受苦难，承受焦虑，所以我们会发现越痛苦的时代这样的期望越高。所以有一本，这个不太清楚，有一本，有一个陶渊明写的一个想象的文章叫《桃花源记》，写的是中国变乱的时代的一个人间乐土。但是从历史来看，从变乱中统一，从统一中又变成变乱，从变乱中统一常常带来的和平盛世只是昙花一现，带来的常常是更大的失望。譬如说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时候，我不知道最近世界局势的发展会不会让我们也越来越活在焦虑当中。当人类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最后十年，我记得是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全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期望。为什么？因为科学的发展，生物学和电子的那个系统的发展，成为人对21世纪客观的凭据。可是呢，2001年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把这个梦给打破了，911。在2001年呢，没有，就是2001年。没有别的喘息的日子，2001年911发生，恐怖攻击使得战争随会让我们感受到战争会随时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然后我们看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发生战争动乱，然后温室效应，这是我们最近感受的，使这个气候变得异常，社会的问题，道德的沦落，族群的撕裂，贸易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压力，甚至科学的发展都让我们担心会不会失控，而且那种失控更可怕，比如说基因编辑，我们会不会像魏晋时代一样的人一样无奈？ 期望着一个理想世界的出现呢？我们会不会想，真正的和平、乐利、安康的时代什么时候会来到呢？这个经文保罗强调的是，神的救恩不只是个人性的，神要拯救个别的人，神更要拯救和更新他所有的创造。这个拯救带来的是万有的，在神的儿子之下，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一个真正的理想国，一个真正的大同世界有一天会出现，一群因着神的救赎而更新的人，一个被神更新的世界，和其中的万物要在耶稣基督底下同归于一。这是人类期望的，人类理想世界期望的终极实现。这个终极实现的关键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理想世界在何时实现呢？保罗有一个叙述说，日期满足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日期满足呢？这个你可以有两个角度的说法，其实是回答我在十二月初的时候讲到的一个概念 Already but not yet。 一方面来讲，这个日期满足真正的实现，完全的实现呢，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如果你记得我十二月初的时候讲到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观念，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现在已经开始在发展了。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成就救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和他的复活向我们证明神已经得胜。现在呢，只是我用一个那一个时候用的例子的表达，现在只是一个清理战场的时候。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已经确定要实现了，只是有待时间的发展，在真正日期满足的时候，将来必定会成就的。我还是要强调的是，神所带来的美丽新世界不是用武力征服，好像在过去国家之间比谁的武力强，谁的核子弹头多，现在呢，争的是谁的电子那个技术高明，可以破坏 hack 人家另外一个国家的那个网络系统，或者是呢破坏别人的科技啊，甚至呢也不是说谁的贸易强，谁实力强，谁就可以征服。好像那个《笑傲江湖》里面那个有野心的人采用尔虞我诈的方式来取得征服。好像你们有没有看过《Infinity War》？你们做 parents 的没有看《Infinity War》不行啊，因为你们的小孩会看《Infinity War》的。啊、你们看，你就看到那个，我现在也叫不出他的名字来。那个统治者，他的力量非常的大，但是这些都不是神所采用的征服的方式。这种征服也不能够真正带来世界的和平。耶稣基督采用的方式是爱，是舍己，是牺牲。爱成为最大的力量。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能够成为真正统治天下的真正的基础。第五个，在整个神所复兴的新世界里面，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我们，那我们得到什么呢？上一次我们讲到，我们因着神儿子的神的拣选，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对我们而言是荣耀的。但另外一方面，具体的意义是，成为儿子我们就要领受基业。而这个基业的意义是什么呢？简单的说，这个基业的，我们是这个基业的承受者。但是在这里面讲到的是，我们期望得到什么基业呢？圣经里面有一些线索，但这些线索其实需要花时间解释。比如说保罗提到生命的冠冕，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今之后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启示录七封书信里面讲到有白石，有生命的果子，有许许多多的解释但是呢，你要记得这一些呢，要从启示文学去理解，而不是直接看那个字面上的意义。也有人提出一些奇怪的对这个基业的解释。我有一次看到有人，让我啼笑皆非。有人这么说，这么宣布说，如果你在这个活着的时候，你的奉献越多，你将来在永恒里面的时候，你的房子就会比别人更大更豪华。 我气到一个地步，我就写了一封信回去骂那个人，说你根本就是乱解释啊。那也有人说，哦，基业就是我在天国的宴席呢，会比别人离神更接近，很像那个美国总统的国宴一样啊。你呢，捐的钱比别人更多，你就坐的离他更近。其实我们的基业最宝贵的是神自己，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让我们拥有他。我们有时候信靠神，只想到得到什么物质的好处，具体的好处。其实我们基业里面最宝贵的是神自己，好像路加福音里面浪子的故事，小儿子回来了，全家都非常高兴，只有一个人不高兴，那个人就是大儿子。所以大儿子向他的父亲抱怨说，我服侍你，你没有杀过一头牛请我吃饭，这个儿子和娼妓把你的资产都用掉了，结果回来你反而这样待他。所以呢，这大儿子说不公平。父亲怎么回答？我觉得父亲的回答让我们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儿子啊，你常年和我在一起，这是最大的福气，我所有的都是你的。神自己是我们说拥有的最大的福气。我说的意思不只是说你拥有了神就拥有了一切，好像说你拥有了神就你得到一张没有 credit limit 的信用卡。我觉得更根本的意思是，拥有神自己是让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跟喜乐的源头。所以拥有神自己是最大的基业和福气。所以当我们在想说信了神，神让我们将来可以得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拥有神自己就是最大的福气。上面说的福气我们能够完全体会吗？因为很多的福气都是现在好像有，但是呢我们好像不能够百分之百体会跟实现的，我们常常不容易体会。我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也不容易体会，关键是因为我们活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永恒还没有来到，我们还活在圣经的现今的局限里面，我们还没有真实具体的与神面对面，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什么叫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有什么好处，所带来的新世界有多美好。但是呢，神呢用一个作为让我们可以在现在稍微体会一点在永世里的福好的美好，那就是第六福，赐下圣灵成为印记。我们都知道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他要内住在我们这些领受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里头。好像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向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差遣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永远指的意思就是要圣灵要定居在你的里面，不会随便离开。所以我不喜欢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的圣灵现在来与我们同在。你不用这样祷告，因为神不会随便的跟你，圣灵不会随便的离开你。我们要祷告的是，神啊，让我们经验你的同在。所以当我们在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了。我们不需要在信主之后还追求另外一个经历，然后才确定圣灵和我们同在。我以前听到，我从小就听到有教会这样教导，强调得到救恩跟领受圣灵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我觉得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的。你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不管你有很强烈的感受，或者是你没有什么感受，这是一个应许。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印记。什么叫印记呢？啊，印记在古代里面呢，印章表达的是主权、凭据跟保护的象征。印章表明权柄，文件要有权柄的人盖印章才有效。古代的时候，通常我们会透过用一份文件来证明它是真实的，是有效用的，要有权柄的人在上面盖印章才有效。我们现在呢，很像我们现在改用什么签名，对不对？好，这西方的，但是这是类似的意思。圣灵做我们的印记，就表示这是真的。什么叫这是真的？表示神所成就的救恩是真的，表示神所成就在永恒里面的福气是我们必然会拥有的。圣灵的内住让我们确认我们所得的福气是确实的， 一定会得到的。确认我们是属于神的，确认我们不再被罪恶所捆绑，确认我们不管在人间我们是什么，在神眼中我们都是神宝贵的儿女。确认我们得神洗净，我们的罪得神洗净，确认我们将来必得到永恒的福乐，因为呢，我们被保护在神的恩典里。圣灵的内住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叫做成为职。什么叫做职呢？用现在的讲法叫 down payment， 就是所谓的头期款或抵押品。我们现在大多数买车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贷款，可是呢，那个买房也是一样。那我们要，但是呢，通常他们要求你要付当配给大家。我们是付给人家的，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如果我们角色转换一下，有人说呢，我要呢买一个东西，我要请你帮我做一个 project。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你是一个建筑师，我要请你帮我做一个 project， 或者是呢，我准备要送你一大笔钱，然后呢，这个 project 说好3年后成交，我怎么知道你将来一定会给我呢？我现在做下去，万一你到时候你不付怎么办呢？那个人要付你当配，对不对？这个当配呢，不只确认3年后成交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得到全额的付款，你更可以从现在就开始享受这个当配。你可以在这里就可以预先享受这个福气。这个比方向我们保明，圣灵的内住不只保证我们将来可以得到永恒的福乐，更是让我们在今天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预先在世上享受到天上的福气。我们叫在地如在天。怎么经历呢？我们可以从圣灵对耶稣对圣灵的称呼宝惠师来看，这个名字在意义上叫做在我们旁边的帮助者，用我们的用语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牧长或者是辅导。这一位永远同在的帮助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引导我们，来扶持我们，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为我们解决问题，在我们缺乏的时候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在我们跌倒的时候来扶起我们，在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陪我们哭安慰我们，在我们欢乐的时候呢也和我们同乐。好像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碰到个人的问题或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找牧师，最常找的是执事牧师，对不对？好，我们会找团契的辅导，我们会找团属灵的朋友来帮助我们，但是人的帮助都是有限的。可是这一位永远同在的宝贵是对我们的帮助是及时的，是持续的，是蛮有能力的，也是细腻而深刻的。我们现今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经历让我们预尝神在永恒里面给我们的福乐。现今你感觉到与神有圣灵的同在是何等美好，我们就因为这样可以更有把握的相信将来的福乐会更加的美好。我们从六个角度来认识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之后，我要很快的用3分多钟的时间讲这几个神的福气有几个特质。首先，这是本于神主动的爱，是神先爱我们，是神用他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第二个，是耶稣基督透过他舍命的救恩来成就的，而且我们也只能够单单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才成就的。我们更感动的第三个，这是三一神的协同一致的工作，而且是经过极细腻的工作计划跟很长的过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成就的。我们在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讲到创造宇宙跟地球的工作何等的浩大，但是我们看到那里轻描淡写，神说就有了，神说就有了，因为神是有何等浩大的能力。但是这个救赎的工作，神三一神却花了那么多的功夫来预备、来计划、来预备、来成就，而是为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渺小而卑微的人类。好像我前面所讲的经文一样，我们算什么值得三一神付出这么大的功夫来成就这样的恩典和福气呢？这是值得我们来感谢的。面对神的恩典，保罗提醒我们有两点回应。第一，我们要追求认识神的救恩的奥秘。这里保罗用奥秘来形容神的恩典，那不是说这个奥秘神秘兮兮的，而是说的是这个奥秘常常是我们不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受我们的限制的成见的限制。第一，这个救恩不只是给 这个救恩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更是给万民的。第二个我们不容易理解的是，这个救恩不只带来的是个人灵魂的得救，而是要带来的全人类的更新。第三，这个奥秘是它不是用武力来成就的，是用牺牲跟舍己来成就的，这是奥秘。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追求认识跟靠神的恩典来成就。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也应当被提醒，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我们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追求对真理有深刻而准确的认识。我们不要对神的认识、对信仰的认识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我们要学习深知所信，深信所知。再考大家一下，这个经文可以在哪里找到？最后我要讲的是，神的恩典和赐福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呢，这段圣经有三个地方讲到，叫神的荣耀得到彰显，叫神荣耀的恩典得到彰显，得到称赞。这个目的是为了要叫神的恩典，施恩的目的是为了要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我们这些蒙神福气跟恩典的人，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的中心是要来荣耀跟彰显神。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有没有成为一个彰显神荣耀的一个生命的样式？那么当然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的生命需要彰显神的荣耀呢？我从三个角度提出来。第一个，我们的神配得一切的荣耀，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所以他配得一切的荣耀。第二个，我们的神配得一切的荣耀，因为他拯救我。还记得上个礼拜所唱的一首诗歌，说你拣选我在万民之中，你拯救我脱离一切的罪恶，所以我的生命应该为你而活。第三个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人在荣耀当中，他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一个人在荣耀神的时候，他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彰显神的荣耀。你们现在看到我，为什么你们可以看到我？因为光照在我的身上，不只是光照在我的身上，是因为我的身上可以反射这个光。因为我的生命可以，我身上，我的身体可以反射光，而且不同地方反射过的光啊、的那个光的那个啊、就是啊、不一样，所以你才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我。如果呢，我的身体不反射光的话呢，你看到的就是一片黑，对不对？一片黑。同样的，当我们的生命反射出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彰显，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显示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荣耀的生命。因此神拯救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神拯救我们，我们的生命要来荣耀他。因此在最后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一件事情，让我们的生命，让我，当我们今天在思考我们所从神所领受的福气是一个福上加福的福气的时候，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立定志向，主啊，让我的生命是一个荣耀你生命的样式，让我的生命是一个荣上加荣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当我们再一次思想你对我们的恩典跟福气的时候，主啊，我们必须要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不配领受这样的福气。主啊，但是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是没有条件的，以至于不管我们多么的软弱、有限、卑微，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你已经要赐福给我们。主啊，我们想到这样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只有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成长，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荣上加荣。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